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韩三国防长峰会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香格里拉对话，欧盟强调愿意在海事安全领域援助菲律宾；
川普说如果他被软禁或监禁，美国公众可能难以接受；
六四事件35周年，民主人士乐观中国将会巨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美日韩三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举行了一次会谈，并强烈反对各方在印太地区企图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做法。当天，三位国防部长对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朝鲜多次试射弹道导弹，对于朝鲜发射军事侦察卫星表达担忧。三国防长也同意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美日韩三国将进一步把资讯的共享、联合演训的安全保障合作予以制度化。同时，鉴于中共扩大海洋行动，三国防长强烈反对在印太地区试图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做法，也一致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敦促两岸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
6月2号，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强调，欧盟愿意在海事和网络安全等领域援助菲律宾。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论坛于5月31号到6月2号在新加坡举行，目前正值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的纷争升温之际。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今年获邀担任香格里拉对话的主题演讲者，他在会上聚焦了南海议题，强调马尼拉当局将捍卫每一寸主权，菲律宾人也将不会屈服。根据菲方的声明，韩国防长申元石也告诉菲律宾防长铁欧多洛，韩国希望与菲律宾建立更强大、更前瞻性的国防和安全关系。欧洲代表波瑞尔则说，我们必须在印太地区做更多事，表示欧盟愿意在海事安全和网络安全等领域援助菲律宾。
周日，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在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期间说，他已要求与中方展开军事对谈，并且乐见与菲律宾加强关系。由于中共与菲律宾在有主权争议的南海僵持不下，且双方对峙日益紧绷，因为北京声称几乎整个南海都是其领海，包括在菲律宾320公里范围内专属经济区的仁爱暗沙。目前，澳洲已经强化在南海的影响力。去年8月，与菲律宾在巴拉望岛举行联合2栖作战演习，为澳洲去年在境外实施规模最大的军演。马勒斯周日表示，他与菲律宾防长铁欧多洛会谈时已表示，我们肯定认为澳菲两国的关系在这个关键时刻已达到空前高，我们对此非常欢迎。同时，我们也已经看到澳菲关系的战略层面正在落实，这种关系未来将会进一步发展。
周日，乌克兰各地在战火中实行了紧急断电，因为俄罗斯前一天用100架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声称在乌东顿涅茨克地区夺取了土地。在周末的大规模空袭中，俄军至少导致19人受伤。乌克兰近几个星期缺乏足够的防空系统来对付俄罗斯的攻击，并允许对乌克兰能源系统进行维修，只能在全国执行轮流停电，来补偿夏日严冬的能源短缺。俄国总统普京最近则警告北约成员国，不要让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来攻击俄罗斯领土，因为几个西方盟友之前解除了这个限制。然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上周五已经驳回了俄罗斯的威胁。他对此表示，北约过去已经多次听到过俄罗斯的威胁，强调乌克兰属于自卫，而并非升级战事。
根据海军新闻周日指出，法国海军一艘欧洲多功能巡防舰今年将首次参加环太军演，并且预计首度朝空中目标发射导弹，这将创下2个第一次。 根据海军新闻从法国与美国匿名消息人士获得的信息，法国海军阿基坦吉欧洲多功能巡防舰布列塔尼号将参加在夏威夷外海举行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海军新闻此前也曾报道，一艘法国海军欧洲多功能巡防舰将首度参加环太军演，而且这艘反潜巡防舰将在夏威夷外海朝目标发射导弹，这将创下法国海军首例。目前，法国海军正将布列塔尼号列为一级巡防舰。该船舰基地位于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大区的布勒斯特，是法国军队的重要资
产。本周一，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将因非法持枪案在家乡特拉华州威明顿出庭，这也是继前总统川普因封口费案被判有罪后，近期美国总统大选两党的攻防战转到法庭内。亨特的案件因涉及家族隐私，预料也将受到关注。去年夏天，亨特曾因为非法持枪和逃漏税等行为被控多项罪名，其中两项涉及逃漏税部分，同意协商认罪，但是因为去年年底没有能力缴纳$1,400,000的联邦税而继续遭到指控。有关非法持枪共三项罪名则延到今年6月审讯。如果亨特购枪时涉及不法陈述被判有罪，最高可能面临25年刑期。很多法律专家认为，这起充满政治攻防的刑事案件跟川普的封口费案类似，亨特应该不至于坐牢。但法庭审讯期间，拜登家族的风风雨雨都将搬上台面，特别是和已故兄长波伊遗孀的关系，这对竞选连任81岁的老拜登来说都是极为困窘和痛苦的话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说，如果他被软禁或监禁，美国公众可能难以接受，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全球科技盛会台北国际计算机展 Computex 2024将在6月4号到7号举行。 AI 教父黄仁勋2号晚上在台湾大学体育馆发表主题演讲，题目为开启产业革命的全新时代，深度探讨 AI 时代如何推动全球产业的革命性发展。会中在背板秀出一张台湾地图，列出台积电、鸿海、广达等43台厂供应链，有网友发现也列出了16所台湾大学。黄仁勋在演讲中强调， AI 是新的工业革命，而这个产业的核心供应链就在台湾。此外，同为 AI 运算芯片大厂，同样出身台南家族的超威董事长苏姿峰将发表开幕演讲，高通、安谋、英特尔等多家厂商的总裁也都有专场演讲。先前黄仁勋访台受访时说，台湾是最重要国家之一的新闻被转到中国社交平台微博后引起热烈讨论，大陆媒体报道并没有提及。
美国宇航局与波音公司2号表示，1号取消太空船星际飞机首次载人飞行后，团队准备6月5号再次试射。1号的时候，太空船星际飞机原本已经准备好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太空中心发射，但地面系统电脑触发自动终止命令而关闭发射程序。 NASA 表示，发射台的地面支援设备在倒数计时发生问题，故障的地面电源装置机箱已移除，目视检查后已更换了备用机箱。星际飞机 CST-200 搭载两名航天员飞至国际空间站的首航，对于波音公司来说仍是个重要里程碑。目前 NASA 这项外包业务主要掌握在美国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手中，波音则致力争取扩大这个业务的占有率。
中共官媒新华社周日说，中国嫦娥6号月球探测器成功降落在月球背面，以采集样本，这是北京几十年来太空计划的最新发展。新华社援引中共航天局的消息说， 嫦娥6号在南极埃特肯盆地着陆，这是太阳系最大的已知陨石坑之一。中共航天局说，这将是首次从月球很少被探索的地区采集样本。北京过去十年向太空计划注入巨大资源，试图缩小与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传统太空大国的差距。华盛顿警告说，中共太空计划正在被用来掩盖军事目的，努力建立太空优势。中共计划在2030年前执行月球的载人飞行，并计划在月球表面建立一个基地。美国也计划2026年前用 Artemis 3号使命让宇航员重返月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正值中共发动六四镇压35周年前夕，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国营广播机构美国之音做了一系列专题报道，回顾了35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六四事件，以及当年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所记录下的历史片段。请听报道。
临近北京六四事件35周年，最近美国之音编辑团队再次走访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找到了当年部分的珍贵录音文件，那是发生在1989年6月3号晚上到4号凌晨的记录。中共军队正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由最后一批撤离的示威者所留下来的声音。录音者据信是来自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录音中的声音提到，现在士兵渐渐随着最后撤离的队伍压了过来，纪念碑上已经完全是士兵了，民主女神像已被拆掉，可能是被装甲车所碾掉，很多人都在哭泣。一些亲眼看见的人说，一个年轻人勇敢地冲过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坦克车，但在千钧一发之际被别人拉了回来。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一书作者加拿大籍华裔学者何小青向美国之音表示，经常有人问他，35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六四？但是时至今日，天安门母亲依然不能公开悼念他们的孩子，流亡者依然不能回家，中国人当年提出的那些政治诉求仍遥不可及。他本人也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他说，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不幸，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而对于中国的未来，华裔作家严歌苓说，他一点也不悲观，因为事情坏到一定程度，走向荒诞的时候就会有所改变。人权捍卫者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则表示，他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有任何自我改良的可能，只有推翻他才能重建民主和自由。对于中国的未来，罗胜春也满怀乐观。用他的话说，像他这样原本不关心政治的人，如今都已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这个集权专制的运动里。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指责中共协助俄罗斯破坏即将由瑞士举办的一场有关乌克兰冲突的国际和平峰会，并谴责中共拒绝与乌克兰官员会面。请听报道。
6月2日，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安全论坛期间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指责中共正在向其他国家及其领导人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即将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战争和平峰会。俄罗斯也在这样做。美联社引述泽连斯基的话说，俄罗斯利用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同时利用中国的外交官，尽一切可能破坏这场和平峰会。针对6月15日和16日将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中共以俄罗斯未受邀请为由拒绝参加峰会。泽连斯基表示，目前为止已有106个国家确认将派代表参加瑞士峰会，但他补充说，克里姆林宫及其一些盟友一直在向其他国家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他谴责俄罗斯当局试图通过封锁农产品、化学产品和提高能源价格来迫使各国不要参加峰会。他强调，一些国家正在协助俄罗斯这样做。在谈到中共帮助俄罗斯对其他国家施压时，泽连斯基表示，这不仅是对俄罗斯的支持，这基本上是对战争的支持。中共在表示不派代表参加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的同时， 提出了举办自己的和平峰会的想法，并将邀请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参加。在周日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乌克兰是否参加中共提议的和平峰会时，泽连斯基表示，中共无权召集这样的会议。泽连斯基也谴责中共拒绝与乌克兰官员会面。北京一直对外宣称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中立，但在西方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之际，北京却加大与俄贸易往来，为俄罗斯提供了经济生命线。美国、乌克兰和其他情报机构表示，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武器中有中国零件。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周日，前总统川普在一场访谈中说，如果他因为纽约封口费案而被监禁或软禁，这将成为美国公众的一个爆发点，并认为美国民众可能难以接受这样的事情。请听报道。
在周日播出的福克斯新闻频道节目《福克斯与朋友们》周末版的访谈片段中，川普被问及对该案主审法官梅尔尚判他软禁甚至坐牢的前景有何看法。这位77岁的前总统说，我是没有关系，但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到我的一位律师说，你不会想对这位总统这么做的。川普说，我们不祈求任何东西，事情就是这样。尽管表示对自己监禁或软禁并不惧怕，但这位推定的共和党2024年总统提名人警告说，我不确定公众是否会容忍这个判决，我认为公众很难接受，到了某种程度就会有一个爆发点。上周四，纽约一个由12名成员组成的陪审团认定，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埃荣在封口费案中对川普提出的所有34项重罪指控全部成立，其中包括伪造商业记录在内的一级重罪，这使川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刑事定罪的前总统。目前梅尔尚已定于7月11号对川普宣判，而这正是共和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计划正式提名川普成为2024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前几天。对于川普的这一历史性的定罪，也激怒了共和党人和保守派的捐助者，他们争相慷慨解囊，资助川普赢回白宫。川普的竞选团队披露，在判决下达后的24小时内，他们就筹集了大约5300万美元。川普在福克斯新闻的访谈中还表示，该案的判决让他的家人难以忍受，尤其是他的妻子梅拉尼亚。他也提到了他们刚刚高中毕业，正在准备上大学的小儿子巴伦。川普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妻子，在很多方面，这对我的家人来说，比对我来说更为艰难。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防长奥斯汀表示，只有亚洲安全，美国才能安全。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防长奥斯汀表示，只有亚洲安全，美国才能安全。
韩国反击朝鲜挑衅，提案全面终止919军事协议。
以色列官员表示，接受拜登版本的加沙停火协议，但仍需修改。
英国情报机构重新聚焦中俄和伊朗的渗透威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稀土产业在绿色能源和国防领域的用途变得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澳洲政府以国家利益及确保外国投资框架为由，下令几家与中国有关联的投资者出售当地重要稀土矿商的股份，以避免中国进一步垄断稀土产业。媒体报道，澳洲政府之所以重视稀土矿商 Northern Minerals， 是因为其正在西澳开发布朗斯山脉重稀土项目。因此，澳洲财长查姆斯发言人周一声明指出，根据一项外商投资法，财政部下令 玉箫基金和四家关联公司减持这家稀土矿商的股份。根据出售令，玉箫基金有60天的时间出售其在9月购买的8000万股股票，而其他被勒令在60天内出售股份的外国股东还包括西梅流、西王和 Blackstone Resources。
成千上万的民众2号参加在纽约市举行的庆祝以色列建国的游行活动，同时呼吁让遭到哈马斯扣押在加沙的人质重获自由。法新社根据以色列官方数据统计，哈马斯去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南部，造成1189人丧命，其中大部分是平民。现年51岁的教师加尔佐告诉法新社，现在以色列正受到攻击，以色列正在和邪恶的恐怖分子进行一场正义之战，我们是来声援以色列的。主办单位2号表示，今天的活动气氛没有往年那么喜庆，严密的维安措施跟纽约庆祝新年到来时不相上下，民众必须接受安检才能参加，现场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反示威活动。
韩国政府为因应朝鲜近期空飘会晤气球等挑衅行动展开会议，决议提案全面终止919韩朝军事协议，至韩朝恢复信赖关系为止。此案将在4号国务会议上作出最后决定。北韩上周起多次向南韩空飘带有垃圾秽物的气球，并进行 GPS 电波干扰、试射飞弹等挑衅。韩国国家安保室3号召开国家安全安保会议实务工作会议，作出上诉决定，并已向总统尹锡悦及国家安保常任委员报告。南韩前总统文在寅在任的2018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订平壤共同宣言，其中也包括919军事协议。韩朝根据这项协议履行非军事区非武装状态，但朝鲜在去年就已经单方面宣布撕碎协议，并采取武装措施。南韩政府也在去年底决定终止部分协议内容效力，恢复前线对朝鲜的侦察工作。
周日，中国民主党成员和各界民众在纽约市最大的华人聚集地法拉盛市中心举行了盛大的集会，纪念89六四35周年，控诉中共的罪恶，缅怀在1989年被中共屠杀的死难者。人们说，中共随时都会崩塌覆灭，期望明年能够在北京纪念六四。周日的纪念活动吸引了包括来自北京之春、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赋权、基督教公益联盟等团体的成员们，以及热爱自由的纽约华裔市民们。6月4号当天，各组织成员还将在纽约市世界级的景点举办快闪活动，他们将在纽约六四纪念馆举办一场国际研讨会，控诉共产党暴行，展望没有中共的未来中国，然后将沿百老汇街游行到42街的中共总领馆，之后在那里举行演讲集会活动。天黑以后，他们将点燃蜡烛，悼念六四冤魂。
英国电讯报1号引述政府消息指出，英国负责国内情报和安全工作的国家安全局 MI5 军情五处接获政府命令，将工作重心重新聚焦在更为紧迫的渗透威胁上，尤其是来自中共、俄罗斯和伊朗的威胁，指中俄都在积极招募间谍以建立情报网，伊朗则利用犯罪集团在英国进行恐吓、暗杀等行动，对国内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但现在被要求将更多注意力摆在中俄、伊朗的渗透行动，这两项工作已被列为同等级别。在中国威胁方面，目前在英国从事情报搜集工作的中共间谍人数被认为是难以计数，在学术界尤为活跃，包括学生和教师，而商业和艺术领域也不少。在某些情况下，搜集信息的人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正被中共政府利用。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今天说，航空公司预计2024年全年将运载近50亿旅客，打破 COVID-19 疫情大流行前的最高纪录。这家协会也表示，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的净利润将达到300亿美元， 高于先前预估的257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正在阿联酋的金融中心迪拜举行第80届年度股东大会。这个航空业机构由300多家航空公司组成，占全球运输量的83%。尽管有这些强劲的预测数据，全球航空公司也面临成本急剧上升的问题，因为来自零部件和劳动力短缺，以及跟气候变迁相关的挑战。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说，今年的总支出预计将创历史新高，攀升9.4%，达到9360亿美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防长奥斯汀说，只有亚洲安全，美国才能安全。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近期美股主要指标道琼斯和标普500距离历史高点不远，美股是否会继续上涨或者是拉回下修？有华尔街神算子之称的金融市场研究机构 Fonds Strutt 联合创始人兼研究主管汤姆里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投资者一整年都在犹豫，但我认为我们经历了一些短期回调，而投资者来说最好是坚持行之有效的策略。他指出，有场外观望现金可以投入市场，根据美联储的数据，有超过6万亿美元的现金存放在货币市场基金中。他进一步指出，美股这一波上涨中是由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像英伟达、 AMD 等带动的。除了人工智能概念股之外，跟减肥相关的交易也表现良好，也就是生产减肥药物的制药商。工业板块和金融板块表现也良好，此外，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也是如此。汤姆里说，考虑到标普500指数每股盈余在明年增长到280美元的潜力， Fonds Strutt 把标普500指数年终目标定在5200点过低。他说，我认为我们仍在权衡6月到12月之间是否会出现减速带。
石油输出国组织与伙伴国 OPEC Plus 周日同意将其减产协议延长至2025年。OPEC Plus 在周日举行的部长级会议后表示，此举旨在提振疲软的油价，寻求在需求增长乏力、利率高企和竞争对手美国产量上升的情况下支撑市场。OPEC 将从2024年10月起至2025年9月底用一年时间逐步取消每日220万桶的自愿减产计划。分析师称，减产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推高油价，并将在美国11月大选前受到高度关注。目前，原油价格比以色列和伊朗的紧张局势加剧的4月创下年初以来最高值，下跌约10%。OPEC Plus 这次延长减产的决定能否如愿支撑油价，目前还存在不确定因素。OPEC Plus 下次部长级会议将在12月1号举行。
欧洲央行政策制定者准备在6号把欧元区的借贷成本降低 0.5 个百分点，把基准存款利率从目前 4% 的历史高点调降到 3.75%。 欧洲央行官员普遍暗示即将到来的降息，并淡化与美联储分道扬镳的忧心。美国强劲的经济已经延后美联储何时开始降息的预期。总部于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在2022年年中启动前所未有的升息周期，原因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以及 COVID-19 导致的供应链问题。尽管消费者物价涨幅已经从2022年年底欧洲遭受能源冲击时超过 10% 的高峰放缓，但是要把通胀率降到欧洲央行设定的 2% 目标很困难，这意味着欧洲央行不太可能启动快速宽松周期。根据5月31号公布的数据，使用欧元的20个国家5月份通胀年增率来到高于预期的 2.6%， 也高于4月份的 2.4%。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白宫国安发言人约翰·科比对 ABC 本周新闻节目说，如果哈马斯接受以色列建议的加沙停火，华府预计以色列将会接受这个计划，以达成双方的停火协议。请听报道。
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幕僚周日证实，以色列已经接受拜登总统所提出的加沙三个阶段停火协议，但该协议仍有些缺陷，因此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当天，内塔尼亚胡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法克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专访时说，拜登提出的计划是一个我们赞同但不尽完善的计划，我们非常希望所有人质获释。法克说，现在许多细节仍待商榷，并强调以色列提出释放人质和摧毁恐怖主义的哈马斯等条件不会改变。而白宫国安发言人科比周日在 ABC 广播公司本周节目采访时也说，目前的部分建议内容是由以色列所提出，我们完全期待如果哈马斯同意建议，就像传给他们的那样，那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共识。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周日介绍，以色列在和平进程的任何阶段都不会接受哈马斯继续统治加沙，以方正在审议替代哈马斯的方法。加兰特说，我们进行我们的重要军事行动的同时，国防机构正在评估一个哈马斯的治理替代，我们会隔离加沙地区，将哈马斯人员从这些地区去除，引入能够组成一个替代政府的力量和一个替代的方法。以色列媒体指出，以色列战时内阁预计这两天会再次开会，讨论拜登总统之前提出的加沙停火框架，包括双方休战六周，开始无限制停止敌对行动，并释放所有生还人质，同时进行加沙的重建工作。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6月1号表示，印太地区进入安全新时代，华盛顿正在加强其联盟网络，以对抗中共日益扩大的军力和影响力。他强调，只有亚洲安全，美国才能安全。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上周五在新加坡出席年度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与中共防长董军会晤。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少将帕特莱德在两人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奥斯汀对中共军队近期在台湾海峡周边的挑衅活动表达了担忧。他并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应利用台湾的政治过渡作为采取胁迫性措施的借口。上周六，奥斯汀试图将注意力重新聚焦于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威胁上，以缓解人们担忧乌克兰和加沙冲突可能分散美国对印太安全的承诺。奥斯汀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演讲中表示，尽管欧洲和中东发生了这些历史性冲突，但印度太平洋地区仍然是我们的优先战区。奥斯汀清楚表明，只有亚洲安全，美国才能安全。他说，这就是为何美国长期以来保持我们部署在这区域的原因。我们全力以赴，我们不会离开。从日本到菲律宾、澳大利亚，美国正寻求深化印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并加强联合军事演习，且定期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部署军舰和战斗机，以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力和影响力。奥斯汀说，这种新趋同意味着团结在一起而非分裂，意味着良善国家团结在共同利益和珍惜价值下，这是主权国家的自由选择。美国对中共快速发展的军事能力越来越担忧，一直在加强其在该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以对抗中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上日益增长的强势专断。拜登政府也一直和中国加强沟通，以缓解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对手之间的摩擦。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今年四月才访问了北京和上海，美中双方的重点之一是恢复军事对话，这被视为防止争端热点失控的关键。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